大型的聚会之后呢，就像一个泄了气的气球。接下来那个主日呢，就是中心的弟兄姐妹会继续主日敬拜啊，其他的可能都累得半死，躺在家里。上个主日看弟兄姐妹很认真预备啊，打扮的也很不一样哈、啊。其实我觉得很感动，但是我有一个感慨，就是我们可不可以把每一个主日都当成是一个大型的聚会哈、啊？每一个主日我们都看重，我们不要特别看重一年的某一个主日啊。其实圣诞节老实讲，不是基督教的节日，我们不需要把那个东西看成好像比其他的主日更加重要啊。这个表示我们教会的属灵生命还太肤浅，需要更加的追求哈，叫我们有一个真实的属灵的生命。小朋友今天，我每次看到小朋友都特别高兴，那看到他们一起跟我们敬拜呢，就感觉到我们是很幸福的哈，有小孩子在我们当中。泡泡跟默默，我可不可以问你们一个问题啊？你们很喜欢住在家里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对不对？觉得好幸福哈、哦。哦，那有的时候爸爸不在家出差的时候，你们就会觉得有点不习惯，是吧？好、哦，那你们在家里觉得好幸福，可是有的时候爸爸妈妈会管你们，会不会觉得不舒服？有点不舒服啊。你不会跟爸妈发脾气吧？会怄气，但是不可以发脾气啊！啊，我们主耶稣的小孩不跟父母发脾气啊。那爸妈又管你，可是你又爱跟爸妈住在一起，对吧？是不是？假设有一个人，是我好了。假设啊，不是真的啊，我说。泡泡默默阿姨真喜欢你们，你们就到阿姨家来住吧，不要回家了，然后你们要做什么我都不管你们，你们要吃什么我就买给你们吃，你们要玩什么玩具我就买给你们玩，然后你们就永远住在阿姨家，这样好不好？不好哦，那我有点伤心，不过我也不会真的这样做。就是你们的意思是说，任何一个人对你们再好，你们都不会离开父母，对不对？不会哈、哦，这个是正常的，小孩是这样哈。那我希望小朋友记得，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是这样，好吗？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好，那我们不听话的时候，上帝会管教我们哦。好，那有的时候我们信上帝也比较辛苦哦，譬如说会被人家笑，啊，会被人家欺负，有可能。好，那。我们要不要因为这个世界上很好玩，很多东西我们喜欢的，我们就爱世界不爱上帝咯？就是我们要追求世界上我们喜欢的东西，然后我们就不理上帝。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好不好？小朋友要记得哈，上帝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上帝爱我们，我们是属于上帝，所以不管这个世界给我们多大的好处，你现在也许不记得，不明白我讲的什么，但是也许希望长大有一天你会记得。好，不管我们可以从这个世界上得到多么我们喜欢的好处，我们都不可以因此而不要上帝，啊，忘记上帝，这个很重要，好吧？我们大家都知道贾伯斯哈，贾伯斯，花花，你不知道贾伯斯是谁啊？哦，对，是一个名字，是一个美国人，很有名的，喜欢电脑的人都知道他是谁，好吗？哦，他就是那个你那个 iPhone 的那个发明的人，好吗？ iPhone、iPad、以前我们有一种东西叫 Walkman 哈、啊，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 Walkman。以前有一种东西叫 Walkman， 贾伯斯他就是把 Walkman 呢整个东西变成 iPod， 都放在里面哈，所以他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伟大的人物。 不能说伟大，很成功的一个人啊，但是他不能说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啊，他很有影响力啊。那么贾伯斯呢，他死掉以前啊，他是得癌症嘛，死掉以前呢，他说他生前引以为傲的名声与财富，在死亡的面前都变成黯淡无光，毫无价值。他在死以前呢，他说他一生是无止境的追求财富，所以这样的结果让他认为啊，他自己是一个变态的怪物。当他还年轻的时候，意气风发的时候，他说人活在世界上的时间是很有限的，所以呢，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而活，不要管别人的想法，只要追求自己想要的。但是到他快要死以前呢，他就问自己，他生前所拥有的一切在死亡的面前都变成没有价值。他就问他自己，他想要得到而没有得到的是什么。那时候他已经快死了。他年轻的时候，他说人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不然人为什么要活呢？啊，他的志气很大啊。而确实他在许多人的眼中，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他也是世界上非常非常有钱的人之一。但是一直到他快要死以前，他才领悟到，原来他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发现他所赚到的一切他都将要失去，留不住。那个时候他才发现他的人生应该有一些是比他的名声跟财富更有价值的东西。他觉得人的一生应该有什么东西是比这个更有价值。可惜他没有得到这个东西，他就死了，离开世界了。所以可想而知，他是很遗憾的离开，虽然他是拥有了这么多我们所没有的。那我们没有贾伯斯的名声跟财富，可是呢，我们却可以得到他没有得到的东西。你们知道什么？就是基督的救恩，基督的救恩。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段经文呢，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的救恩是超乎世界上所有的好处。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你们需要翻圣经，需要翻圣经。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二十节到二十七节，好，需要翻圣经，因为可能我打电脑的时候呢，打给吴样的时候打错了，二十到二十七。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到二十七。我们好不好用起印的方式，弟兄念双数节，然后请姊妹念单数节，从二十节开始。
耶稣说，你们能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上帝所立的基督。
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
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拒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
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下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
凡靠我和我的道当作得子的，人死在自己的荣耀里头，并天父与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把那人当作得子。
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前必看见神的国。来，我们一同祷告。 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我们聚集来到你面前，我们要听你的话语，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光照，好叫我们心中的眼睛被照明，我们可以看到你的真理。求你让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好叫我们一同在你的话语之前，我们一同得到造就。天父，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谢谢你赐下悟性，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今天所领受的都是从你而来的心意，叫我们的生命可以更新改变，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是耶稣基督问门徒的话。因为耶稣基督出来传道侍奉，他不但说话有能力，而且他特别是行了神迹，医病赶鬼，使死人复活，所以外面的人就会传说这样的一个神奇的人物。所以有一天耶稣就问他的门徒说，外面那些人说我是谁啊？那门徒就说啊，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所以耶稣接下来就问门徒说，那你们说我是谁？这个时候彼得就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彼得说出来一个正确的答案，就是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可是耶稣却说，嘘，不可以告诉别人，嘘，不可以让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为什么？这是一个正确的答案，为什么不可以说？原来犹太人他们心目中的弥赛亚是他们政治上跟军事上的救星。弥赛亚是希伯来文翻译成的基督，我们讲的基督现在这是希腊文翻译出来的基督，所以在旧约就翻译为弥赛亚，新约翻译为基督。因为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新约是希腊文写的，所以翻译成中文是不同，一个叫弥赛亚，一个叫基督，可是是同样一个字。那犹太人他们期待这样的弥赛亚呢，如果把这个角色放在耶稣的身上就会造成耶稣的侍奉的困扰因为犹太人会非常的高兴去拥戴这个他们期待已久的弥赛亚，拥护他出来来对抗罗马帝国。所以耶稣说，嘘，不能告诉大家我是基督不可以说，现在还不可以说不可以暴露耶稣的身份。但是呢，耶稣却要让门徒知道不但他们不可以像一般犹太人这样想弥赛亚，并且耶稣告诉他们说弥赛亚真正要做的事是什么事然后接下来23-26节，耶稣就告诉门徒说他们应该要做什么，他们要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然后来盼望弥赛亚国度的来到。耶稣首先他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我们上一次讲到受苦的人子，这个是门徒没有的观念。所以当耶稣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呢，在马可福音有记载，彼得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我的老师，千万不可以，这种事不可以发生在你的身上。所以他们完全不能够接受耶稣必须受苦的这件事情。但是耶稣却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长老、祭司长和文士是指的犹太教的领袖他们后来把耶稣抓起来审问的时候，他们问耶稣两个问题一个问题他们问耶稣说，你是基督吗？第二个问题他们问耶稣说，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有没有说是？ 当然说是，对不对？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说是，他们就把耶稣定了死罪。好，那么耶稣在这里讲的是必须受苦，这个必须受苦呢，指出耶稣他的侍奉是上帝的计划，他必须走这条路，所以耶稣讲他必须受苦，就让我们知道耶稣受害被杀不是他走投无路慷慨牺牲，而是什么呢？耶稣讲过，他说没有人可以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所以是耶稣自己甘心乐意舍的命。因为主耶稣来到世上，他就是为了成就救恩，他要让门徒知道，要让犹太人知道，也让我们知道他要做的事不只是我们生命中某些事情的救星啊，他是要为我们成就救恩，使我们与上帝和好。所以罗马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说，他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耶稣他不但告诉门徒他会被杀，而且他还告诉门徒他第三日要复活，他要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短短的一句话，其实门徒当时当然不知道，但是我们今天看了新约的圣经，我们知道前因后果，我们从这一句话就可以看到耶稣讲这句话是告诉我们他完成救恩的方式，就是他要为我们死，他要为我们复活，他要赐给我们的救恩是要经过他的死和复活来成就的。所以没有基督的死，没有基督的复活，就没有救恩。但是救恩的实现，完全的实现呢，要到26节，耶稣说他还要再来，那个时候救恩就要完全实现在我们的身上，那个应许是我们现在继续在期待要成就的。所以我们想想看，如果我们心中相信基督已经做成的救赎之功，我们也相信他要再来的应许，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有救恩的人，这个是相当相当的重要。我们不但要知道我们有没有救恩，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不但是有救恩，我们也要从我们的生活中如何表现出我们是一个有救恩的人。所以耶稣接下来他讲，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我们可以看成是耶稣的一个邀请啊，基督邀请人来跟从他，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啊，他邀请我们跟从他，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啊。但是他对跟从他的人有要求的，什么要求呢？就是要像他一样。怎么样像他？就是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因为主耶稣他自己是舍己背十字架的主，所以他要求跟从他的人要像他一样。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头只有三处出现过我们现在经常自称的称呼叫基督徒，只出现过三次。那在当时呢，基督徒的这个名称其实是不信耶稣的人他们取笑信耶稣的人，就称他们做基督徒，是一个取笑人的一个称号。那么现在呢，我们却好像用这个名称呢习惯来称呼我们自己的身份了。但是当我们这样称呼自己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什么叫做基督徒啊？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基督的门徒就是像基督的人，像基督的人。所以当我们 称呼我们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告诉我们自己，我们必须是像基督的人。那么耶稣的要求有两个，一个是舍己，一个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好，什么叫舍己？舍己是非常困难的。我们还没有得救之前，我们的自己是被罪性捆绑，所以我们是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当我们信主之后，主的新生命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呢就可以不再按着我们有罪的本性啊那个喜好去行，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让基督来掌管啊我们心里的所思所想啊，这个叫做舍己啊，就是我们面对我们生活上的各样的事情，我们不先考虑自己的益处，而是我们先考虑基督是否喜悦。有了舍己之后，才可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基督。好，那这个是天父操练我们像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叫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好，那背十字架是必须是甘心乐意才叫背十字架，如果自己觉得很不甘心，好，那不叫背十字架。当我们想到背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想说耶稣上十字架的那一刻啊，或者之前他背着十字架，我们应该想到的是耶稣的一生是一个十字架的生活，这样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什么叫做十字架。好，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当好的环境，也相当的平安，我们今天在这里做礼拜，我们完全不需要担心等一下有恐怖分子进来扫射，我们完全不需要担心有官方来取缔我们，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在世界上许多其他的地方，譬如说以伊斯兰教为主的阿拉伯的国家或者某一些地区，那里的基督徒他们是为了星期天做礼拜要冒生命的危险啊，为了要持守信仰他们要冒生命的危险啊，那个叫做背十字架啊。我们在我们现在的环境里头，我们完全没有压力，但是也许我们会有一些压力，就是我们是家里唯一的基督徒，可能家人会对我们态度不是很接纳，那也叫做十字架。我们为着信仰的缘故，我们所忍受的不公平的待遇，这个是我们应当承受的十字架啊。或者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取笑我们因为我们信耶稣啊，那这个也是十字架。所以这样的一个十字架是我们在属灵的操练上，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上，灵性的追求上，我们是必须要有的，而且必须要承受的啊。而这也是天父操练我们像基督的一个唯一的方式啊。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啊，如果我们记得耶稣在登山宝训里头说了一段话啊，最后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好，这个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属天的价值观。所以让我们看到背十字架意味着因为看到天上的赏赐，而不再被地上的利益所吸引，也不会被地上的苦难所吓倒。那么耶稣说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为什么是天天呢？可不可以中断呢？好，基督对于跟从他的人有这样的要求，就是一生忠心跟从他走十字架的路，所以是天天一辈子的忠心啊。这也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就算在一个非常舒适安全 的环境里面，我们跟从主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舒适的环境会吸引我们去过舒服的生活，我们不要跟从主。所以事实上跟从基督，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都不是容易的，特别是一生忠心跟从主更加是不容易，需要主的恩典。那么我们就看到，其实我们是在一个属灵征战里头一辈子要面对的，所以这个征战一直要到我们离开世界见主面的时候才会停止。所以我们要有这样子的心理准备，就是我一生一世忠心跟从主，面对属灵的征战我不退后，我不放弃。那么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人就会问，哇，那跟从基督要付这么大的代价，值得吗？我要放下世界上这么多的东西，值得吗？那主耶稣说值得，值得我们付上最大的代价来跟从他。接下来就有三个原因，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原因，因为凡要救自己的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有点绕口啊，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是凡想要保全自己生命的现在的地上的生命，必丧掉生命，这个是未来世所以将来必丧掉永生。凡为我丧掉生命的，这个指现在地上的生命，必救了生命这个救也是未来世，所以在将来呢必得到永生。所以我们如果简单一点讲呢，耶稣就是说跟从他的最后有永生，不跟从他的最后就失去永生。所以耶稣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有两种生命，一种是地上的生命，一种是什么？永远的生命。那好像我们讲的鱼与熊掌啊，不可兼得，你要鱼还是要熊掌只能选一个你要地上就没有天上要天上你就要牺牲地上的。那么主耶稣也讲到有两种死亡要面对，一种是什么呢？暂时的死亡，一种是永远的死亡。暂时的死亡就是地上生命的结束。如果我们害怕暂时的死亡呢，我们就会什么？我们可能会失去我们就会要面对永远的死亡就是永远离开上帝。那如果我们不在乎暂时的死亡我们呢反过来就可以避免到永远的死亡所以不跟从耶稣基督就是什么？走向灭亡简单这样讲，跟从基督呢就会进入永生。所以耶稣指出两条路这两条路我们每一个人都走在一条上面我们是走在永生的路上呢，还是走在另外一条路上？那没有第三条路你不要说我走中间，没有中间你要不就是走向永生，要不就走向灭亡。然后接下来耶稣要讲的这个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人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这是第二个原因，耶稣叫我们跟从他，因为如果我们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这句话就好像是基督在反问世人的一句话，如果你追求世上的生活的代价，付上的代价是失去永生，有什么益处呢？那其实他是个问话呢，其实他的意思是肯定的，就是耶稣肯定的告诉人呢，这种结果是没有益处的是得不偿失的。那么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 所以赚跟赔就是一个商业的用语，我们做生意的人知道，这个赚跟赔就有关于利润跟成本的关系，对不对？所以如果利润超过成本呢，我们说赚；如果成本超过利润呢，就是赔，是吧？这个连我都懂的，简单的道理啊。好，那么人生是怎样是赚呢？你们认为啊，人生怎样是赚，怎样是赔？啊，那我们就想。每一件事情，我们一天24小时啊，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都花了一点时间？而那一点时间就是我们生命的一小片段。所以我们要这样想，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用我们现在的生命作为成本来换取的。所以什么样的利润可以超过这样的成本呢？可以超过我们的生命呢？而这地上的生命是暂时的，比如说我们花了一小时去看电视，这个看电视的快乐就值到你一小时的生命，这是你付出的成本啊。那你看电视的结果，那个利润，你觉得抵得消吗？你付上的生命，一小时的生命的代价。所以如果我们仔细想来，我们用暂时的生命去换来唯有另外一种生命才是利润，用生命换生命，而那个生命必须是超过暂时的，也就是永恒的，永恒的生命，那个才是我们的利润。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做一件事情，我们一个半小时来敬拜神，是用我们一个半小时的地上的生命投资下去，结果我们得到什么？我们是得到永恒，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是值得的。好，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换算，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主耶稣要我们得到的一个利润？好，上帝创造我们的灵魂，不是仅仅为了在地上享受这个短暂的快乐，好，而是要我们得到永生。所以灵魂的价值远超过我们在地上所有的财富和享乐。所以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是绝对没有益处的。我们现在看得到的、摸得到的、感觉得到的，我们不要忘记都是暂时的。永生虽然现在看不到摸不到，但是呢，永生却是真实的，而且不会改变，不会消失的，而且有一天要应验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必须从圣经上学习怎么样用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我们现在活在世上的生命。在路加福音第12章那边，耶稣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关系到一个财主。耶稣就说呢，有一个财主，他非常的有钱，然后呢他有非常多的农作物没有地方放，他就想啊，我呢就把这个小仓库拆了，我盖一个更大的仓库，然后就可以把我所有的财宝加上我的农作物呢，所有的东西就放在一个大仓库里头，然后我就要跟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好，耶稣讲就有这样的一个人啊。那世界上我们相信有很多这样的人，好，也许我们都是，虽然我们不是大财主，但是可能我们就是想发财梦，好，我们就想赚一笔钱，然后下半辈子呢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结果上帝就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所以耶稣的总结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所以耶稣让我们看到，如果一个人在地上只是计划自己如何过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而忽略掉自己与上帝的关系，那么这样的人呢，在神的面前是一无所有，也就是在永恒里 他将是一无所有。那这是耶稣告诉我们一个永恒的观念来看现在的生命。二十世纪有一个美国非常有名的布道家叫做穆迪。有一次呢，有一个人他就问穆迪，穆迪先生，请问你，如果要跟从主耶稣，是不是真的要撇下世界？穆迪就回答说，如果你是真心跟从主，世界会自动撇弃你。世界是什么呢？世界就是与基督敌对的价值观和所有的与基督敌对的人事物，叫我们离开上帝的一切东西都是世界。所以圣经上也讲，约翰一书那里也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是从世界来的，这些东西就叫我们远离神。然而这些东西却很吸引我们，而且让我们会觉得很幸福快乐，但是在永恒中我们会却因此失去永远的幸福快乐。那么第三个原因，主耶稣说为什么要跟从他，第三个原因，耶稣说，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你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好，所以耶稣说，如果不跟从他，这样的人最后是一无所有，并且这样的人要因为自己的罪面对神永远的愤怒。基督就把他将来的审判摆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可以察觉到，让我们可以意识到，原来我们今生的生命是渐渐消失当中，让我们可以更加被属天的生命来吸引。因此基督叫我们来跟从他，因为将来他要来审判。我们从肉体喜欢舒适生活的角度来看，跟从主确实是辛苦的。好，我们的肉体可能会觉得辛苦，我们的精神可能会觉得辛苦。好，所以只有主的应许能够兼顾，门徒的心能够兼顾我们的心。好，那么主耶稣他已经把最后的结局预先告诉当时的门徒，为的是要鼓励他们，让他们知道为着更有价值的生命来付上代价是完全值得的。这样的鼓励其实也是对我们而说的。所以如果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在耶稣基督的手中，由他来保护我们，不害怕失去世上任何的东西，甚至自己短暂的生命，这样子我们才可以跟从主。当耶稣说我和我的道这一句话的时候，他是把他的话当作是与神的话同等，因为基督就是神。所以基督也说过天地都要废去，但是他的话却不废去。那如果把他的话当作可耻的，这样子的人在将来耶稣来审判的时候呢，也要把他当作可耻的。好，所以我们在世上对基督的回应，还有对基督的话的回应，就决定我们永恒的结局。那这里我们看到基督说他要在荣耀里降临。好，前面第二十二节他说人子必须受苦。好，那这里讲人子要得荣耀，那人子得荣耀的部分对于门徒来讲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们期待的弥赛亚就是荣耀的弥赛亚。但是耶稣在这里讲他们需要等待，等待到那一天。所以耶稣讲的这一句这一段话从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就是为了鼓励门徒来做好准备，走十字架的道路， 然后一直等到基督再来。但是有可能门徒会等太久，会等太久太辛苦，有可能门徒会开始怀疑天国的盼望，弥赛亚会不会来啊？天国的盼望是不是真实的啊？我们也会我们也有可能有这个问题。所以接下来基督就要安慰他的门徒，告诉他的门徒说，在他们有生之年，他们会看见神国的彰显。27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所以这里神的国就是指属天的荣耀，那么包括门徒后来经历到的耶稣基督的复活，还有圣灵的降临，还有他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许多的神迹奇事的发生，然后福音呢广传到各个地方，这些都是属天荣耀的彰显，神国的彰显。耶稣说他们在有生之年可以看到，然后当他们看到这些呢，他们的信心会更坚固他们会更愿意忍耐等候那个弥赛亚荣耀的降临那他们就有力量可以继续走十字架的道路对我们而言，我们看到圣经的记载，看到门徒的经历所以其实对我们而言，就是从圣经当中我们应该看到神国的荣耀然后这些荣耀呢在我们的心中坚固神给我们救恩的这个盼望，这样我们在世上我们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的日子多么的辛苦，我们都可以因着这个确定的盼望可以持守。所以这个是主耶稣讲这一段话要给门徒的鼓励，也给我们大家的鼓励。那我们会想，真的要进天国的人大家都要但是呢有没有人想要背十字架呢？恐怕摸良心来讲是没有人要背十字架但是要进天国呢大家都要可是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引到永生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是窄路，而世界的路虽然是比较宽阔好走舒适，但是世界的路一定是死路一条。所以耶稣强调只有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他的人才可以进入永生。那么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让我们学习用永恒的眼光来看今生的一切我们宁可失去世上的一切，我们也不要用世上的幸福快乐来换取那个永远的幸福快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因着他的话语，我们的信心更坚固，盼望更确定，更有力量在世上跟从主。我们一同祷告。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你给我们美好的盼望，你也给我们美好的鼓励，让我们知道虽然我们现在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你是辛苦的路，但是你知道，你让我们知道这个结局是美好的，我们可以与你一同享永远的荣耀。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愿意舍下我们该舍下的，帮助我们真的愿意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帮助我们愿意勇敢地为你做见证，帮助我们为着信仰的缘故，我们愿意忍受环境的压力、人为的压力，让我们可以在各样的难处当中学习更多的亲近你，学习更多的依靠你，学习更多的仰望你所给我们永生的盼望。 谢谢主，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的心得着盼望，得着安慰，得着力量。我们这样感恩，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